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八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耶稣从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谢谢江弟兄啊！我们今天读这一段38节到50节，其实是因为其实很多都回应我们昨天读的33节、37节。在这里讲的，因为上昨天呢，我们讲到门徒争论谁伟大，那么在这里呢，主要说这有人说，嘿，有人奉你们赶鬼，但是不是我们一批的，就禁止他们。那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信以为谤我。”就是能够带着再下一步了。就是说，接待一个小孩子，是在37节里面讲的接待小孩子，能够在41节就告诉他们：“你要接待这些人，这是奉我名做工的人，一杯水你就可以。”不能不得赏赐，但是如果你像这小子跌倒的时候，打不如把大磨石存在他人这个人的颈上像，那个最后一节50节呢，就是叫门徒说，你们里头应该有人彼此和睦，也是回应到昨天的争论谁会带。但是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特别提出了43节到48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人怎么样 犯罪，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就落在永刑里面。但是如果你悔改的时候，就说你要付出代价，但是你会进了神的国。所以他就说，一只手叫你跌倒，把它啃下来，你瘸了肢体进了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到那不灭的火里。这里不是真的说要把你手斩下来，因为如果这样问，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在瘸手、瘸腿、瘸眼、瘸石头的了。这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悔改的时候，你可能甚至要付出代价，你在做悔改，就像税利撒该，当他归依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钱分给穷人，我需要谁，我要还给他四倍。”就是说，他当他会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要把以前所做的错事，要悔改，要摆上。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好了，你有很多钱啊，你什么的权，但是你如果不悔改，你就会进入地里面，地狱里面。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好几个例子，什么人不能够进天堂啊？在今天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一想，回想主耶稣说哪些人不能够进天堂啊？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年少有钱的官，耶稣说为什么他不能进天堂啊？你们可以问为什么，就是像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为什么财主下地狱，为什么他不能见天国，我们也可以问问这个问题。好，到第十章的时候的辩论休妻，我们在马太福音呢曾经讲过了，主要呢 这里就有四个条，根据圣经来讲哈，有四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说夫妻不是两，这是第七节，是章七节，恩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不应该离婚，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摩西有这个律法上写着休，如果休妻你写个休书的可以了，这个是第二个 option。 第三个 option 呢，就主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这个是第三个 option。 你可以，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是犯奸淫。我们就知道在哪个时候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那个在犹太那个的风俗文化方面啊，所以呢就是主耶稣其实对男人这样讲。还有这第四个 option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过，如果你的配偶不幸的要求离开的话，你让他走，但是你发了尽量的要求他留，但是如果他不留下的话，你就让他走吧，这第四个 option。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件事，就是在这里摩西耶稣就说有些事情就是休妻 legally 是可以，但是在灵性方面是不合神的心意。今天我们有些要做的有些事情是 legal 的，是合乎法律的，但是在神面前是 不对的，我们也深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来在分享的时候，什么是今天我们 legally 是 OK， 但是 spiritually is not OK。
好，谢谢梅弟兄哈，这两个问题哈，第一个什么东西拦住我们进天国的，第二个哈，有些事情好像是可以做被允许，但是呢对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有益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好，很好的问题哈。49节这个言哈和50节这个言，大家仔细去读呢，这个言的代表的意义是有一点不同的哈。50节的言是他说是好的哈，食了味可用它怎样叫他再咸呢哈，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哈，这是起到盐的调和的作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你盐一撒下去哈，这个其他的所有的味道都被好像融在一起了哈，这个菜就比较好吃。所以呢用这个来引申提醒我们要彼此和睦。我们里面跟人的关系哈相处的时候呢，这是盐的一种调和的作用哈，谦卑温柔忍耐啊，这个接纳啊，这是啊盐所代表的哈。但 第四十九节你注意，这个盐是跟火一起讲的啊，是讲到审判。四十八节讲到那个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啊，这是讲地狱的审判，没有人能躲得过啊。他说又用火当盐来腌个人，腌啊，腌菜也好，腌肉也好哈，那个盐的穿透力是很强的，你只要时间够，往那个盐就所有的地方它都给你渗透进去哈。所以就讲到那个将来地狱的火的那个审判是很严厉，没有人躲得过的。我们只有明白这个地狱的审判，那个火从为什么会不死，火为什么不灭啊，那个审判是永远的哈。当今你们可能会听到一种的说法，说将来的地狱啊，人一把火就没有了，人就消失了，没有感觉了，只不过这些人就失去了进入天堂享受与神同在的好机会啊，好的祝福，仅此而已。人是会消失的，以后啊，这是错误的，因为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说那个虫的折磨，对人的折磨是不会停止的，虫子不死哦。为什么虫子不死？因为虫子要吃的那个食物是永远存在那里的，所以虫子会不死。火是不灭的哈，一直这个审判是那种严重性，人不可以低估，它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审判啊。而且人在那个审判当中是有 conscious 的啊，是有意识的，他知道那个虫子是不死的，知道那个火是不灭的哈。所以一定要躲避这个地狱的审判，不要轻忽哦，不要觉得这个好像呀，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哈，这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哈。另外，我们小组里的王弟兄也提到这个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这一段，讲到说不抵挡主耶稣的哈，就是帮助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的哈，而讲到人做事要为神的荣耀啊，不要这个为了求自己的名啊，争谁大呀，这个论资排位呀，这些在神的国里面都是不好的啊，是拦阻神的工作的哈。那 Jennifer 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胸怀要宽广一些，因为你看第三十八节最后一句，他说因为他不跟从我们，门徒说因为他们不跟从我，不跟我们一伙儿的，不像我们这样来跟从你，但他们也讲说因为他不跟从你，不跟从主耶稣，他不是这样讲，所以他们把他们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不要，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把胸怀放大一点。别人跟随主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呢，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如果人是奉主的名行事，是为了主的荣耀行事，为了拓展神的国度，都是好的，不一定非得归到我们这一类来进入我们的教会，才是唯一正确的，所以这跟上文门徒争谁为大这一点就连在一起了。而且前面门徒刚刚他们赶不出鬼那个小孩子那件事情结果这里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有没有赶出去？这里没有讲有可能会赶出去结果，所以这里多多少少的门徒有一点嫉妒的心理他们能做我们不能做那他们又不来跟从我们我们是被耶稣直接呼召拣选的门徒正宗所以这种心态一出来呢，就会拦阻神的工作所以这里面讲到谦卑讲到除去嫉妒的心态用一个国度的胸怀去看待像我们这里感谢主我们来自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寻求主不要分门解派我们为了一个目的为了更多的去认识主，彼此的建造，这是好的，也是蒙神悦纳的一件事
刚才我们的组里面 Cindy 的丈夫王弟兄他可以再分享多一次吗？王弟兄
丈夫呢可能他打他的妻子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准许老公说妻子呢要离婚了，提出离婚，因为他不离婚呢因为被他的丈夫打，不应该阻止他离婚。 那是我们说啊，教会兄弟啊的啊兄弟姐妹也不应该看到他说觉得他是啊做的不好啊这样子。
对，刚才 King 举的这个例子哈，就是第五节耶稣所讲的这个意思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对，这是我们刚才在小组里也提到这一点啊。当人犯罪心硬，啊，虐待妻子，啊，虐待丈夫，那，啊，这是为什么摩西当初允许人离婚的原因？当初并不是这样啊，婚姻就是彼此相爱的关系，靠着神哈，啊，一生一世的，一心一意的哈。啊”能够一起来在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啊，承受神的恩典。但是人犯罪到一个地步啊，因为什么原因，私欲啊也好啊哈，到了一个虐待妻子啊心理上也好身体上也好啊，那这是神不希望看到的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就提出来啊，如果不信的一方硬着心就是要离婚就是要离开，那你就容他去了。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的另外一个条件是主亲自讲的哈，就是若有人犯了淫乱的，因为淫乱的缘故是可以离婚的哈。所以这两个条件是新约里面可以看到的哈。但是前面大家记得哈，梅弟兄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神允许去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对不对？神允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离婚，但这个呢哈，对于人的生命对于人的灵性是有极大的损害的作用啊。那怎么来判断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只是为了因为这是有原因我可以这样做呢，还是要寻求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啊，是让我们生命在其中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就像人在罗马帝国底下受苦一样，对不对？你看，受苦的时候也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在人殉道的过程当中，反倒神的名被更多的人知道啊，被更多的人看见哈。所以在人忍受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忍受这些逼迫、这些痛苦的时候呢，依然可以荣耀神的名啊。这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如何。
刚才我们那一组的就在分享时候回答刚才和牧师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事情阻拦我们进天国，我们分享到当我们自己骄傲的时候，不谦卑的时候，不把神当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无论是靠着我们的钱财才干或能力，这些事情阻碍我们进天国去。那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就在讨论到刚才婚姻离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分享。我相信，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对夫妇男女结合在一起成为夫妻，理论上他们都可以经营美满的婚姻，建造幸福的家庭。但是为什么现实上就是很多人就在离婚啊？确实就像经文上所说的，当时让摩西让人给休书离婚，让人去可以去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是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一直在讨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看到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离婚率跟教会外面的离婚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如果我们婚姻当中双方都看不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那我们就讨论到是刚才说的建议呢，或者是很强烈的这些影响生命的家庭暴力，这样的就是极端的例子之外，其他的事情比如双方都看不惯，个性上都看不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处理好。神说，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当我们自己去面对婚姻上面的困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这个原则，就是提出分手的要求或者要分手的这个原因不应该是在我的身上，可能在对方的身上，这些话都是先对我们自己说，我不应该分开。那如果我看到对方的问题的时候，我需要在神面前求主来帮助我，我如何是看到我自己的不足，我如何改变我自己，或是我如何去饶恕和包容对方，如何跟对方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就是在我，那若是对方很多很多的问题，对方一定要求要出去要离开的话，那我作为我当做的事情是把他交给主，为他祷告，纪念挽回，愿主来做主。但是如果对方真的就是要走的话，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分开。说当说人不可分开的时候，说我不能去主动去分开，但是如果对方要去分开的话，那我们能做的是把它交给主，并不是说刚才我们有弟兄姐妹是提到说，那如果人家要走要离开，我们就跪着怕着不让他走吗？我们是应该尽力挽回，但是他自己会面对神，那我们要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
就是这第四十二节这句话，我以前都没想到，我现在读我发现好像没有读懂啊。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上扔在海里。所以他这边有讲到，一个是被绊倒的人，被跌倒的人，一个是使别人跌倒的人。然后后面呢又讲到有到地狱里，到不灭的火里。这个后面讲的到地狱里到不灭的火里去的，是指的这个被绊倒的人，还是指的这个绊倒人的人？这是第一个我的问题。第二个，他说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救恩不会失去，但是这个是不是好像又有一点，这个救恩好像有点会失去的意思啊？不管是绊倒人的或者是被绊倒的到地狱里去，那是不是他们本来是信的，那他们的这个救恩是不是没了呢？这个我这次读的时候突然这几个问题就在我心里面一直转。
从第四十二节哈到第五十节这一段讲了好几个问题，它中间有几次的转折哈，意思的重点的侧重点的改变哈。第四十二节是讲说我们不要使人跌倒，不要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啊，就是属于神的人，从我们这个对待人的态度这个角度来讲，给我们发出一个很强的一个警告，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啊，不要因为我们犯罪，甚至我们错误的讲话，这个很多人这个去这个自由派神学院去读书啊，进去的时候信心满满，出来的时候连信都不信的啊。所以那种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那些的老师，他们要为人的信仰的失去，为了信别人毁坏了人的信心，他们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的，负到什么责任？这个刑罚严厉到什么程度？就像是把这个大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丢到海里啊，这种是很严厉的一个审判，比这个还厉害。这耶稣是用这种极夸张的一个说法来警告人，不要使人跌倒，你要谨慎你的言，谨慎你的行，要建造别人的信心，不要毁坏别人的信心啊。我们去这个圣经博物馆去看那个磨石啊，犹太人用那个压那个橄榄油的那个大磨石，你一看那个家伙，哇，这个东西要拴在人的颈项上把人丢到海里啊，这个人是死定了哈，是出不来的哈，太大了那块石头。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但是到了四十三节他意思就转了。他不是讲说我们使人跌倒，而是说你自己要小心你自己啊，不要使自己跌倒哈。你手要犯罪的话，腿要犯罪的话，眼睛要犯罪的话，应该怎样？也是极夸张的一种说法。手犯罪就把它剁掉啊，这个眼睛犯罪就把它弯掉。那这是讲到这个罪对于我们这个人的影响，我们远离这个地狱的审判啊，要认罪啊，要悔改啊。所以地狱危险到什么程度哈，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哈，所以这是又是一个意思哈。所以前面的 warning 43节 warning 是讲到我们对人啊，43节到49节这一段的 warning 是指到我们这个人自己如何面对罪啊，所以重点呢都是在我们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罪的事情上。这里没有讨论这个信心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哈，这个不是这个上下文所讲的哈，当然可以引申出去哈， 但你要配合其他的经文去一起来读哈。如果只是在这里，如果你思考说人得救会不会失去救恩呢，你是想不出出路的哈，因为他的上下文不是在讲这件事儿。嗯，
休憩了，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主要的问题带出来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些东西可以做的 legally， 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不合法的，这对他是是不对的。有什么事情？所以让大家想一想哈。当然，我们小组里面提出的堕胎 ，OK， 在这里是在美国是 legal 的，在中国也是 legal 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看？就像同性恋婚姻在这里是 legal 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州都说其实大麻是 legal 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大麻其实对身体的脑部神经也有损害，但是我们说哎呀，尤其是很多年轻人都是现在我说其实大麻没有关系啊，因为是 the state already authorized the state 州已经许可了，但是在神面前你觉得是可以吗？在神面前你的圣灵有没有告诉你怎么样讲？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圣灵教导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方面不要以为人的律法就可以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摩西可以教人可以写休书，就是因为他们信应。今天为什么堕胎合法呢？就是因为人信应。为什么同性恋婚姻是合法呢？就是因为人的信应。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站起来要想。我们其中我们组里面有个姐妹就说她的孩子回家的时候就说她的同学有个只有两个妈妈，那个姐妹就说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对我的孩子讲，我就不知道。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教会一定要做个适当的教导，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知道怎么样行，怎么样去为 真理而站立。当事情不是等到这个女孩子有堕胎的时候教会才忙起来，教会应该是一早就有这个教导，去怎么样去预备，怎么样去教导我们年轻人。
好，谢谢梅弟兄哈。我觉得梅弟兄提的这个问题是很发人深思的哈，就是说有些的事情是允许去做的，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都可以荣耀神呢？凡事都可行，是不是可以都造就别人呢？凡事都可行，是不是我们会受这个事情的辖制呢？所以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所提出的三个基本的思考的方向。不光只说像离婚这件事，不要说哎，可不可以离婚呢？在这种情况下允不允许啊？我离了婚会不会是这个会被人责备啊？这个标准就太低了。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讲到婚姻的时候，他不是从这个 level 讲起，他说夫妻的关系是代表基督和教会，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如何在婚姻当中来去荣耀神。不光是忍受忍受这个痛苦，忍受这个不和谐的地方，而是说在这种困难当中如何去让神的名得荣耀呢？让人看到基督对人的爱。在旧约里面何西阿书我们都读过的，讲到婚姻的时候是代表神和百姓之间那种的关系，神对他的百姓那种爱，那种不离不弃的爱。这个妻子一再的去背叛他的丈夫，但这个丈夫回来还把他买赎回来，还继续爱他，使他洁净以后再重新成为夫妻。这是婚姻是有一个救赎的使命的，有一个更高的荣耀上帝的一个机会的。就像耶和华如何爱了以色列这个不断悖逆的子民一样，耶稣基督今天也是一样，用他永远的爱爱着他的教会，也是一种夫妻的关系哈。所以我觉得梅弟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去深入的去思考，要一个更高的标准去看待 这些问题，到底什么可以行，什么不可以行。
天父大父，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你要我们学习靠着你在真理中间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你那儿领到更多的祝福，让我们的 生命带来改变。我们谢谢你，因着怜悯，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是不容易走的，但是因为你的爱，使我们越走越看到盼望，越走越看到光明，越走越看到有你真好。我们谢谢你，也借着你的教导中间，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知道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也教导我们这些绊倒人的事情，这是难免的，但是你帮助我们对这个谨慎。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所做的都是讨你的喜悦。主啊，你自己的慈神爱所引领前面的路，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你的教导，也帮助我们越走越能够感受到你的教导。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我们身上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也帮助我们顺服你。主啊，也帮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传递这个你在我们心中的作为，以至于别人被你吸引，愿意来跟随你。谢谢你不断的雕塑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可被你使用的器皿，也保守我们出我们入，我们都有圣灵的引导，都有你的同在，也看到你话语的力量。我们感谢也帮助弟兄姐妹们，大家有圣灵的引导所分享出来的，所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超过我们想所能够想象的。我们谢谢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教会中间彼此的欣赏，彼此的享受，能够互相的鼓励，让我们越走越轻省，越走越喜乐。我们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